李逵斧劈忠义堂，这家闹的是天翻地覆，把宋江气的脸都青了。这不是个疯子，把他拿下！一声令下，九尾龟陶宗旺抱着他腰，显道神玉宝寺抱着他腿，一使劲扑通，把李逵是摁翻在地啊！过来人拿绳把他给捆上了。这李逵奔奔直蹦，不服气儿，嘴里是祖宗奶奶的骂：“宋江啊，你不是个人，你个人面兽心之辈，我恨不能吃儿之肉，喝儿之血。你他娘做的好事，你缺八辈的德。”你想他这个嘴能有把门的吗？弟兄们全都站起来，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。宋江气得浑身立抖，吩咐人把屋里收拾好了，问燕青：“燕青，这怎么回事？”燕青扑通就跪下了：“宋哥哥，容我申诉，是这么回事。”燕青把所遭所遇的经过讲述了一遍，人们这才听清楚，宋江这气儿刷消了。为啥消的？一个宋江根本没干这个事儿，于心无愧，他生什么气啊？另外他也感觉到李逵是个刚直的汉子，正人君子，做的虽然过火，但出发点是好的，可是他这个驴脾气不调理调理可不行啊。宋江听完之后点点头：“李逵啊，你说我抢了人家女孩巧巧，对，人家亲口跟我说的，我说我没抢，不信我派几个人跟着你，你在梁山上找一找有没有生面的女子，你找着去，你要找着我就承认，你看好吗？”“哎，少来这套，你是梁山的头子，谁都打你的溜须，谁都替你护短，这么大的水泊梁山藏个闺女，我上哪儿找去？你们通通作弊，我才不费那个劲呢。”“哦，你不费那个劲，那我怎么能洗刷冤屈？洗什么冤屈？我宋江放下你的臭架子，不信我引路，你跟我赶奔那个庄子去找着那老刘头，咱们三头对面对峙一下，你敢吗？”“好，就依你。”“李逵啊，我现在把手边的事放下，就跟你去。军师，你也牵扯到里边了，也得陪我走一趟。”吴军师一笑：“可以呀，哈哈，也得还我个清白。好好好，我陪着。”这宋江生着气，让河北玉麒麟卢俊义命人呢，得把替天行道那大旗重新的竖起来，让李逵砍坏的东西重新规整规整。他身边就带了小旋风柴进、浪子燕青、黑旋风李逵、行者武松、花和尚鲁智深，还带了十个弟兄，都骑着马，是赶奔老头那刘家庄。安下梁山的人咱不说，宋江一边走着一边跟李逵说：“我说李逵啊，咱俩可说好了，如果到那叫指证，人家说不是我，不是军师，你怎么办？”“哎，不可能不是。他要不是呢？万一要不是呢？要不是你们就对了，我错了，你要我这颗黑脑袋。”“好，李逵啊，你是个粗人，我也不叫你立什么军令状了啊，大家可以做见证。”“哎，等等，比如说要是呢？”“要是你就把斧子抡起来，怎么解恨你怎么动家伙。” 你要我和军师的命，你看怎么样？哎，行了，一言为定了。100多里地，他们都骑着马，非常快，到了刘家庄了。这一砸开门，刘老汉一看可吓坏了，怎么来这么多人呢？20多号，为首的这几人是谁呀？哦，那个黑脸的李逵，还有那燕青也回来了。这李逵手里提着大斧子，气呼呼进了屋，用手一指这老头：“我老刘头，不要害怕，一切我全给你做主。你再说说，你姑娘是怎么回事？说，当着大伙说。”老头又把经过讲述一遍，最后李逵说：“现在我把人犯给押来了。”你看一看，这里边有没有宋江？有没有那个军师吴用？你说，别怕。
是吗？我好好看看啊。没有，不是他们。
啥？他可叫宋江啊！宋江往前一跟步，老人家不必害怕。小可就是梁山的头领宋江宋公明，这是我的军师智多星吴用。是不是我们两个人抢了你的女儿？你要说实话
啊！不不不不不不不，一点都不一样，不是你们二位。
宋江点点头：“你可认好了啊，你老眼昏花，恐怕记错了。把你府里的人全集合起来，叫他们指认指认。参与这个事儿的都认识，让大伙儿到厅上来挨个指认。”这些人一看，不是。李逵一听，跟泄了气的皮球一样，那火消了大部分，李逵也傻眼了。宋江很坦然的一笑：“老张啊，这乃是一场误会，不用问，有人冒名顶替，栽赃陷害呀、啊，败坏我的名誉。我就是宋江，我从来没干过这种事儿。我们军师吴用能干这种事儿吗？不过老人家你放心，你女儿被抢，我们肯定想方设法召集你一家团圆，把你女儿接回来，你可愿意？”“
哎呀，多谢宋头领，多谢宋头领啊！这个世界怎么这么复杂呀？这个挨千刀的太缺德了，他把我蒙蔽了，我诬陷了宋头领，实在是罪该万死。
不必不必，不知者不怪啊。这样吧，事情弄清楚了。李逵啊，你看我可以走了吗？”“
不，这……”
宋江是拂袖而走，带着军师吴用，带着武松鲁智深等人回梁山了，把燕青和李逵给扔到这儿了。这回李逵也彻底泄了气了，半天也没说话。燕青冷笑了几声：“咋样，这回你没词儿了吧？我怎么劝你来的，你听不进话去你、啊？你瞅你折腾的乌烟瘴气，这回把宋哥哥气着了，你这叫陷害，你叫诬陷。这官司怎么个打法？你说吧。”“
算了算了，别说了，反正我是好心，怪我草率，这事没弄清楚。我回去领罪不就得了吗？他乐意杀就开刀，吃肉就张嘴吧，顶多我这100多斤交给他了。”“
哎呀，我说李逵啊，你要这样的话，你还是不认罪、啊、人贵有自知之明，大丈夫敢做敢当，对就对，错就是错了。你不认错能行吗？”“
那我咋认呢？”“
我给你出个主意好吗？让刘老丈准备根麻绳，我呢把你给捆上，你的后背再插一根经杖，实在找不着经杖，鞭子棒子都行，我压着你回梁山， 见着宋头领，你往他面前一跪，这叫伏金请罪，认识自己错了。你到那一说好话，你说哥哥，我是个粗人，我心呢想的挺好，结果诬陷了好人了。哥哥，咱们多年的交情了，你还不了解我吗？哥哥，高抬贵手，饶了我吧。你这一说，宋头领气儿消了，肯定不怪罪你，不就完了吗？
挺大活人太栽跟头了
啊！呸！你那脸皮比脚后跟还厚，你还有自尊了？你栽什么跟头？哎，
可也是。好嘞，我倒了霉了，就依你。
刘老汉找的这麻绳，燕青给他拢上了，找了根金杖别到后背上。燕青说：“对不起，我压着你啊，咱俩回梁山。”刘老汉就问：“二位啊，我的姑娘。”燕青说：“你放心，咱宋头领都表了态了，负责到底，绝不能不管啊，你听信儿吧。”老头听信儿不说，燕青压着李逵一路之上，千叮咛万嘱咐，又回到水泊梁山。这回进了忠义堂啊，两旁人都在这听信儿。李逵扑通跪在宋江的脚下：“
哥哥，我错了，我是个粗人呢，我脑袋瓜一热，净干糊涂事儿。本来我心想的挺好，没想到弄反盆了。哥哥把你给气着了，你要想出气，怎么收拾我都行，要杀开刀，不解恨就张嘴咬我，把我千刀万剐，也算我罪有应得。哥哥耶，你饶了我吧。”
你看李逵那是什么人呢？宁折不弯的人，当着众人的面这一哭一掉眼泪，宋江心就软下来了。哈哈，宋江一看就明白，这燕青给出的主意，李逵他根本就不懂。宋江赶紧欠身离座，亲自把绳给解开，扶起李逵：“兄弟，叫我怎么说你呢？你说说你，接二连三办了多少错事，在你的身上捅了多少娄子，真是这个账算也算不清。我要诚心杀你，杀你十个来回也填不满这个坑，你说是吗？”“
哎呀，哥哥说的一点不假，哥哥您饶了我了，
饶了。”“我就知道哥哥舍不得杀我们。”“燕青啊，你这主意真不错。”“完了完了。”刚说的是，军师吴用把脸一沉，啪把桌子一拍：“李逵，宋头领完了，我还没完呢。你不说我是帮凶吗？你对我怎么表示？”“
对喽，我军师哥哥，
方才我该说的话我都说了，其实呢，给我宋哥哥赔不是，也捎带着你呢。你别挑理，大人不见小人怪，什么什么像是什么肚子里能撑船吧？你别跟我一般见识，我给你抓个挠得了，我给你晃晃头。”你说他挺大小伙子一做这故事，谁不乐呀？军师扑哧也乐了。算了算了算了，李逵啊，咱说是说，笑是笑，死罪饶过，活罪不免，哪能轻易就这么了事儿呢？
你瞧你瞧，我宋哥哥都完事儿了，你还不依不饶的，这活罪不免，你想怎么办？
李逵，你懒的事儿啊，你不是夜宿刘家庄，怎么能发生这种事儿啊？你怎么知道的？对不对？你既然大包大揽了，你就得负责到底，你想方设法把老刘头的女儿巧巧你得找回来呀。你再找到谁冒名顶替冒充宋哥哥和我，究竟是张三还是李四，这个事就交给你和燕青，你要办得非常完满，一笔勾销，没有话说。如果这些事儿做不完满， 回来杀你个二罪归一。左右，把他轰出去。你看这军师是黑脸的，宋江不言语，表示默许了。其他人一看军师发话了，也不敢说旁的。李逵发傻了，
我好了好了好了好了，
行行行行，不是叫我负责办吗？我肯定给你个满意的答复。
燕青，走走，三哥俩走。
燕青苦笑了一下，我李逵呀、啊，你捅的娄子，你老拽着我干什么呢？你怎么还卖一个搭一个？我不去。
别介，兄弟，帮忙帮到底，送人送到家呀。谁让你倒了霉跟我在一起呢？你就得舍命陪君子，不是？对不对？
燕青也没办法了，看着军师，吴用说：“这样吧，燕青啊，你也吃了点挂烙，能者多劳。”你陪他去一趟，谨遵军师之命。这燕青捏着鼻子跟李逵下了山了。李逵等出了梁山之后，找了棵树坐那块呼呼生闷气。哼，哎呀，我宋哥哥没说啥，他倒来劲儿了，还死罪饶过，活罪不免。哎呀，还得有权呢。燕青说：“别怪旁人了。”怨你自作自受，怨我跟你倒霉。
那兄弟，你说咱下一步怎么办？
军师交代的清楚，不但得救刘员外的女儿，更主要的得找出罪魁祸首，谁冒名顶替的。得洗刷哥哥的清明啊。你想想，有人打着宋江的旗号在周围胡作非为，那不就破坏了梁山的名誉吗？这老百姓往后谁还拥戴梁山呢？这招可够损的，这个罪魁祸首无论如何刨地三尺也得把他抠出来，你说是不？够他妈缺德的。
对，你说的太对了。那我不明白咱如何下手。
咱还回刘家庄见见刘太公，仔仔细细的打听清楚，然后再行动。
哎，好了，我一切听你安排。现在你是头领，我是你的马前卒子，我这人呢办不了大事。
哎，李逵也承认了，两人又回到刘家庄。刘太公一看他们去而复返，盛情款待，把救女儿的希望全寄托到两个人身上了。这回李逵也吃不下东西去了，稍微的喝了点水，就看着燕青的。燕青精细呀、啊，问老刘头：“我说老人家，您仔细想想，抢您女儿的人就是自称叫宋江的这个主，长得什么样子？仔细的描绘描绘。
哎”哎，我记得太清了，我脑子都磕了板了。个不高，比你能矮着半头，但比你胖。
也是黑惨惨的脸皮儿，胖不搭的。
要说是车轴汉子嘛，比车轴汉子稍微高那么一点儿。
多大岁数？
三十五六岁吧。啊，估摸着三十五六岁。留着三绺胡。另外呢，哎，对了，我想起来了，他最显眼的是二眉正中有颗黑痣。
能有黄豆粒儿大小，要不怎么我一眼就看出那宋头领不是抢我女儿的人呢？他脸上没有那黑痣。
哦，说话哪儿的口音？
对了，我想，说话还不是山东的口音，好像是山西口音。
哦，说话是山西口音，你听准了，听准了，
在我这又吃又喝又说又笑的。我能听不准吗？另外那个军师呢？那军师比他个高着半头，就跟你差不多少，长得瘦马窄骨的，人不难看，黄白镜子，有点断梁胡须，也在三十七八岁。
说话是哪儿的口音？
好像是咱们山东的口音，他不像山西的。
跟来那帮人呢，那我就不清楚了，跟那帮人挺多呢，他们在院里没进屋。行了，您知不知道他们从哪儿来的？
那我哪知道，好像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。
您再回忆回忆，他们跟您都唠了些什么？
我想想又想不起来，
好好想，别着急。
李逵也说，别着急，你每句话对我们都有帮助啊。他怎么无缘无故就到你家来了？
哎，对了，我想起来了，
因为啊，他说那么句话，他说在山上待着心发闷，到外头来看雪景，顺便嘛行为打猎。
对，打猎，对对对对，
说遇上风雪了，到我家避避风雪，取取暖，另外饿了想吃点东西。燕青一琢磨，离这儿远不了，能在山西跑到这儿来吗？不可能的事儿。
要是在附近
有什么山寨，没听说过呀。老人家，这附近有没有贼窑？哎，就是那个贼窝子。
我哪知道，咱是安善良民呢，跟他们毫无接触，不知道。
你手下人呢？
那我问一问吧。
把手下人给找上来了，这一问呢，还真有一个知道的。这个不敢说话，吞吞吐吐。燕青看出来了，哎，这位老兄弟，过来过来，别怕别怕。你说错了也没关系，附近有没有贼窝子？
哎，我可听说，我听我舅舅说啊，这可不是我说的。我舅舅呢是个打柴的樵夫，离咱这45里地以外奔西走啊，有一座山叫牛头山。牛头山上有一座古庙，这古庙叫玉皇顶。听说那块住着一伙贼，为啥呀？因为我舅舅打柴前啊也去过，让他们给拦住，胖揍了一顿。打那我舅舅再也不敢去了，所以我说那块是个贼窝子。
哎，行了，宝贵的线索呀，老兄，我谢谢您了。当天晚上他们住到刘老丈家里头，第二天饱餐战饭之后，李逵问燕青，我说兄弟，咱怎么办？敢问那是牛头山是马头山？
牛头山
40几里地，好办事。我哥哥，咱俩就到那块看看，那块是强人不假，不一定是他们干的，咱摸摸底，是就办了，不是咱们再另想办法，你看好吗？
哎，说的太有理了，还那句话，我听你的，这哥俩要大闹牛头山。